在诗篇123篇，诗篇123篇上行之诗的第四首，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23，不然看程序单上，然后只有四节很短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连续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你打开我们的心，打通我们的耳朵，能够在敬拜中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向神来举目，因为你是那怜悯我们的神。就求主你今天将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心意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明，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美好，更能够为主做见证，更能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得着了安慰跟鼓励。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在这边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主之后，我们还有一生要过啊。我们一生，我们的人生呢，就像爬一座高山，有的时候撞撞跌跌，有的时候会倒退，这个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我这一系列就是用了这个诗篇的15篇，叫做上行之诗，来描述我们人生一生所要行走的。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做成为神的儿女呢，圣经应许我们说，我们如果与耶稣基督一同死，我们就必与他一同的复活。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的话，有一天也要跟他一同的作王。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有一天要跟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然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呢，这个作王的这个身份就得着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又活不出来，我们生命就跟我们得的这个身份活不出来，我们的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常常没有办法反映出我们是一个君王的这个身份。所以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我今天主日学也特别也提到，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耶稣的门徒洗脚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如果彼此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来了。一个相爱的心必须要有一个相爱的生活能够反映出来。所以使徒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也特别的对那些基督徒说，我是为主被囚的，我就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蒙了神的救恩了，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说你们的生活必须把你们内在的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是把你是君王的这个身份能够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中牧者呢，还有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要提醒鼓励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日子越久，我们就对这个观念就越来越模糊了，我们被这个世界不断的影响，我们就忽略了神要给我们一个君王的身份。 那我们就要活出君王的生命来。在诗篇这个上行之诗，我们从120篇的第一首就开始看到了，这个诗人呢，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困难的环境，因为呢，有很多人说谎话，有人在他面前说诡诈的阿谀的话。他说他寄居在这个外邦中，真是有祸啊！他要和睦，要做和平之子，可是他要和平，人家就要征战。这是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所以呢，这个诗人就慢慢的说，那我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困难的环境，就往耶路撒冷走，就在远远的到了121篇，他远远的就向山举目，就看到那个耶路撒冷所坐落在的那个锡安山呢，他就说，神啊，你的帮助要帮助我，你要保护我，你要层层的保护我。然后到了122篇，是我上礼拜的信息，就是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来到了神的殿，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他来到教会呢，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就是说他到教会要喜乐，他到了教会呢，是要对教会有尊重，因为教会是美丽的，是圣洁的，是尊贵的，他就对教会特别的尊重。最后呢，他就为教会来祷告求福。今天到了123篇，他可能在那极度的兴奋，从家乡一路走过了困难的道路，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教会，本当欢喜快乐。在这个兴奋的时间过了之后呢，他就静下来，还是困难还是在，他所面临的生活的困境还是在。所以今天这是我的信息的题目，是说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困苦，我们人生的旅途中一定会遇到困苦跟艰难的事，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除非你找到一个深山就躲在里面。你在这个世人的当中，在这个环境中，你一定会遇到困苦困难的。你虽然不见得会去找他，他却来找到你。当然，这困苦困难呢，有很多种情况啊。你最近就知道，今天早上来的时候，那个冬梅姐的儿子很关心，说：“哎呀，牧师的家人在洛杉矶，女儿在洛杉矶。”他第一个关心就是说地震哈、哦。我不晓得你们看新闻，6.4级的，然后现在7.1级的。所以我今天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就把它就是网络看看 CNN.com 是还有没有在地震啊？就是说，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地震。我上次有提到印度更可怕啊，最近印度是极度的炎热，他说有些地方印度呢，有些地方已经不能再居住了。那我今天早上跟那个美国人聊天，打招呼说，现在连什么阿拉斯加都90度了。阿拉斯加都90度，我们100度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困苦的事情，环境造成，让人也造成我们的困苦，种种的。所以耶稣跟门徒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因为在世上你们一定有苦难的，可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困苦苦难是我们必须会经历到的。我最近听了一首，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放给你们听，你们网络去查查，盛小梅，就是有一天的那个作者，就是恩典的记号那个作者，他最近写了一首新歌叫做依然爱我，人就爱我，依然爱我，你们网上去查。他歌词很有趣啊，跟我今天的信息有点符合，所以我就把歌词念给你们听。他是说，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苦难在生命中，几千年前到今天，每一个人都在问啊，读约伯记的时候都在问，到今天还在问啊。 你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的祷告。亲爱圣灵，求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的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呢，你依然爱我。在黑夜中，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能够看见呢光明在不远的前方，高举双手赞美，试炼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这在 YouTube 上有，所以当这首歌唱完了之后，他就有一些字幕打出来，也蛮有趣的一些字幕啊。他说这作者盛小梅就是写这个字幕，他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他应许就是恩典够用。他说这首诗歌是为给这样的朋友写的，求主的爱能够刚强你们，给你们力量，给你们盼望，在黑夜里不灰心不沮丧，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他最后讲了一个信心的眼睛，就我听的时候就是忽然之间就抓住我的注意力。信心的眼睛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因为123篇有人称为这个诗篇叫做信心的眼睛，或者叫眼睛之歌。这个诗篇呢，一共有眼睛，一共讲了四次，是上行之诗中讲了最多的一次。我们看到的说是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一次，使女的眼睛怎么望祖母的手两次，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三次。另外有一次呢，就是在第一节，我向你举目，举目呢，我们翻成举目，事实上原文是举起我的眼睛，我向你举起我的眼睛。所以这首歌呢是眼睛之歌，是这个诗人当他在一切兴奋的过程之中，他来到了教会，来到了耶路撒冷等等等，可是他看到他的困苦还是没有消失，在这个困苦的环境中呢，他就举起了他信心的眼睛向神举目，他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知道他瞒不了神，所以来到神面前把他所遇到的被人藐视到了极处，被人讥诮到了极处等等等，就向神来祷告。向神举目，或者是向你举目，这边你是指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祷告的意思。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带着一个无助的心，就是我们没有希望了，才来到神面前祷告。当然祷告有感谢赞美等等等，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是神恩典的开头起头，所以因为我们无助了，就像这个诗人无助了，来到耶和华的殿来向神祷告。然后呢，祷告不只是代表我们心中的无助，还代表我们是谦卑的心，只有谦卑的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祷告，骄傲的人就不会。然后呢，祷告是因为你还有一个盼望，你还期盼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如果你不期盼的话，你也不需要祷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把我们的无助带来，神我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你不施恩我没有办法。然后呢，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眼睛是灵魂之窗，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眼睛， 会影响我们心中的灵魂。你看什么，不知不觉就影响到我们的灵魂。所以记得我们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常常限制他看电视，对不对？不能看这个，不能看那个，齁、哦。有时候要眼睛要遮起来，齁、哦。是不是？因为眼睛是你灵魂之窗啊。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抹不掉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看那 social media 网络的时候 ,Facebook 啦、啊、WeChat 啦、啊、网络的时候很小心。有些时候一个过去你不知不觉抹杀不掉的。因为眼睛是你的灵魂的窗户。那肉体的眼睛是如此，你灵魂的信心的眼睛更重要。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有眼睛的。我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得非常清楚。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这么说，为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下了一个定义。他是说，信是你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他把这个信心跟眼睛连在一起，他说信心是你所盼望的、期盼的事情，你已经因着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信心是有一些你未曾眼睛未曾看见的事情，因为你相信神，你就看见了。信心是很伟大的东西。你我的信心也都是神给你我的恩典。我以前看到有一个神学家给信心做了一个定义哦。他是用英文的，牧师怕英文翻得不好，所以我英文就念给你们听。他说 faith is the sight, S-I-G-H-T, the sight of the inward eye.Faith is the sight of the inward, our inward eye. 意思说，信心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就是说，不是说世界的世界，就视网膜，就是说你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信心就是你里面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范围。你里面的眼睛看得广，就是反映你的信心就多大。你里面的眼睛看得远，就代表你的信心有多么的深。你的里面那个信心的眼睛啊，可以反映出你对这个世界或对这个神的期盼有多大，多大多远。所以当神把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你就东看西看啊，你看到的地方都是要给你。神就按着他信心能够看到的多大来赏赐他。那在这里呢，这个诗人他信心的眼睛首先看到了什么？他信心的眼睛看到了，哦，坐在天上的主。他信心的眼睛看到说，有一个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之上。他信心的眼睛看到了神的宝座。他的信心的眼睛看到了神原来还在天上作王掌权，我居然都不知道。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也有个经历。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那个时候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好的王，叫做乌西亚王。那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呢，那个以赛亚就大概是非常的失望。好王难求啊，好王死了，以色列这个就是希望渺茫，困难会越来越多。可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以赛亚可能就非常的伤心，就来到了神的殿。 他来到神的殿，就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就遮满了圣殿。别人都没看见呢、啊。以色列人在圣殿进进出出的人都没有看见，说有一个什么神的形象坐在宝座上，没有人看见。他看见是什么？他的信心的眼睛看见。哦，原来世界上的王来去很平常，世界的总统来去很平常，好的来，好的去，坏的来，坏的也去。可是呢，原来有这位公义的君王还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要遮满了全地。所以这个诗人也同样的状况，他带着他的困难来到了神的殿，他的信心的眼睛看到啊，神啊，你还是坐在天上。诗篇有另外一篇这么说，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了他的宝座。所以神是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所以他的宝座是代表他审判的权柄。诗篇29篇第10节又接着说，洪水泛滥的时候呢，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在洪水泛滥，在大地震当中，我们信心的眼睛有没有看到这个神的宝座？神还是坐着为王。这个是信心的眼睛，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的。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当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信心的眼睛给打开。我们可能还在困苦中，困苦没改变，可是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原来神的宝座还在那里。有一个文章写得非常好，他把信心这样子的描述，我就尽量，都是我牧师大部分看都是看英文本的。他说信心的眼睛呢，总是向神仰望的，不是向人仰望啊。你向政府仰望都没有用，信心的眼睛是向神仰望的，他可以看见呢那个不能看见的东西，他能看见呢那个永恒的东西，他能看见呢那个属灵的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信心是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我们有一天要到永恒的当中，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物质的，所物质的可以看见的都会被销毁，那个不能看见的，那个永恒的属灵的才是长存，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看见。信心的眼睛的人可以在我们困苦环境中还看到了主还是在恩待着我们，这个就是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了神的宝座。那这个诗人不只是看到了神的宝座，神高高坐在上面，这个诗人呢，他信心的眼睛呢，也能够看到神的手在那里。所以第二节一直开始用描述，他起先是说什么呢？仆人，当然这个仆人是指男的仆人，男的仆人的眼睛就看那个主人的手，男主人的手。女的使女呢，女的仆人的眼睛呢，就看女主人的手。那我们的眼睛呢，同样的只是看耶和华我们神的，当然是我们神的手，只等到他怜悯我们。我们要一直仰望到神的手施恩怜悯我。神的手，圣经很奇妙，常常把神叫人拟人化，就把神好描述的像一个人一样，神有眼睛，神有鼻子，神有脚，神有手。事实上我们所相信的神 不是像你我一样有眼睛有手的，可是他要了为了描述呢，就必须我们人所以了解的。那神的手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当时仆人很可能是卑微到个地步呢，他只能看神他的主人的手来有什么暗示他啊，指东指西，好看那个手来指东指西。所以呢，我就查考圣经呢，圣经大致上神的手呢有这几种的含义。第一个很明显的，神的手是指挥的手，就指挥你做这个，指挥你做那个。当然今天诗歌题材，我们不能就整天就看着神的手从空中冒出来啊，不是，神的手呢就借着他的话语要指挥你指挥我嘛。所以我们就看神的话指挥我们做这个，指挥我们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就不做。神的手不只是这样子，神的手还供应了我们。所以诗人是说什么呢？很多的万物呢都仰望神按时候给他们食物，你给他们，他们就拾起来，你一张开你的手，他们就得饱美食。所以神的手也供应了你跟供应了我，供应你我生活上的需要。神不只是指挥我们做事行为，神的手也供应了我们。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神给了我们的，我们不要以为都是靠我们的本事，因为神供应了我。那神的手不只是如此，神的手也帮助了我们，帮助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鼓励你们，圣经旧约呢有很多的我们都不太注意的的章节，有一段叫尼希米记，尼希米，尼希米呢，他是被掳到别的巴比伦去的一个犹太人，他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干的，可是呢，他为他的家乡耶路撒冷常常担忧，所以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呢，他常常伤心，所以呢，他向他那个外邦的王说，要回去修补城墙。所以呢，尼希米这么说，他就向神，他向他的王请求，那王就应允了他。他说，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了我，因为天上的神借或天上的王借着地上的王能够帮助他去做成他心愿所要做的，所以他说神施恩的手帮助了我。他不仅是这样子，他来到他的百姓当中鼓励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工作，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了我们，我们赶快起来来建造耶路撒冷被毁坏的城墙。所以神的手帮助了我，希望我也能够帮助别人。神的手供应了我，希望我也能够供应别人。然后神的手呢，也是个有能力的手，耶和华的膀臂啊，是大有能力。所以神的手是有能力的手，神的手也常常保护了我们。我们读的诗篇121篇，就看到神不断的在层层的保护我们。那神的手呢，有的时候会管教我们，改正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所爱的呢，他就会管教，要会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神有的时候会借着环境，借着苦难来管教你跟管教我。然后最后呢，神的手是赏赐的手。我们今天主日学有讲到，神是赏赐，他是公平的。神有一天呢， 在天国中要赏赐你跟我。我们进天堂呢，是神给你我赏赐的最底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到天堂最底线。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多为神摆上的人呢，赏赐就是大的，就多得赏赐。所以这个诗人在他的困苦的状况之中呢，他来到神的殿，他举起他信心的眼睛，他看到了神的宝座，然后呢，他又看到在宝座上那一位神的手。他说：“神啊，让我看到你，直到你要怜悯了我。”那不只是这个如此哈，当你我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神的宝座，伟大的神，那我们看到神大能的手，然后呢，我们要看到神怜悯，神的怜悯。这个诗人呢，他看到神的怜悯，他生命有所改变。因为这个诗篇刚开始呢，它是以我为中心，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结果他改变到个地步呢，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看到神、体会到神怜悯的人，自我会越来越少。他不再注重到自己的需要，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他不再说：“神啊，你怜悯我。”他看到说：“神，你要怜悯我们。”我上次讲了，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教会是一群的自我的人凑在一起的。如果你我自我大过我们的话呢，那就很麻烦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你到教会你不会喜乐嘛，因为我一个人比较容易快乐，跟这些人凑在一起看人家脸色等等的，我不喜乐不起来，在家里还喜乐一点。然后呢，我呢是最重要啦。我在乎别人尊不尊重啊，贵不贵重啊 ，Who care？ 然后呢，我就是为自己求福啊，神啊，你祝福我，那个人可有可无，都是如此。可是当你到一个罪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呢，你自我一定要减少，因为你看到神的怜悯。自我高的人呢，因为他没有看到神的怜悯，没有看到神的怜悯。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说呢，你呢可以不去饶恕人，你可以不去怜悯人，没有关系。直到有一天你需要神怜悯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我们可以不需要怜悯人，如果我们不需要神怜悯的话。所以呢，当他看到神怜悯的时候，他说：“神啊，你要怜悯我们。”一个看到神怜悯的人，懂得耶稣基督心肠的人，他的自我必然是减少。那不仅是如此，他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因为在121篇的第一节的地方，他说：“我是向山举目。”他是远远的看了那座山。可是今天呢，到了123篇呢，他来到了圣殿，来到耶和华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是向你举目。”我来到圣城向山举目，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最终的目的是来到神你的面前，我来向你举目。你来到教会最终的目的就是来敬拜神， 敬拜神是你最终的目的。所以当他能够把自我减少，当他能够了解亲近神是他最终的目的的时候呢，你想想世界别人对他的讥诮跟藐视会不会这么重要？自我都没有了，亲近神是他最宝贵的，这个世人的讥诮跟藐视有没有这么重要？就没有了嘛。所以他这个人生，你像诗篇美丽就到这个地步来描述我们，就描述我们的心境，就像这个简简单单的诗人，他跟你我都一样，都有困难围绕着他，都是一样。可是他下定了一个意志，他要把他信心的眼睛打开，看到那个困境的背后，还有一位我所能看不见的神，在宝座上，他常常用他施恩的手来帮助我，来指正我，来安慰我，来赏赐我，等等等。原来神怜悯我，神怜悯我，这个是信心的眼睛。我记得 我通常在教会中呢，我都尽量不讲重复的东西，可是这个故事呢，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次。那有一些人可能第一次听到的，就是就希望对你更有帮助。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故事齁，我必须要再讲。就是在美国近代呢，灵命奋兴，就是 revival 的期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道人，他名字叫 Charles Finley， 查理芬尼 ,Charles Finley。那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这个 Charles Finley 呢，原本他是受了严格训练的一个律师，他年轻的时候呢，因为有一次他非常强烈的重生得救的经历呢，他就做名律师赚大钱这个欲望他就是放弃了，他就成为一个所谓的长老会的牧师。他承认他自己的口才，因为是律师的嘛，口才能力都很好，他可以呢非常具体的用圣经的道理呢，能够说服人家有关信心的这个问题，口才很好的一个牧师。就在1830年，所以这是很久以前，1830年，那个时候呢 Charles Finley 呢是在美国西部最大的一个教会做牧师。那一年的夏天，那个你知道美国中西部是以农业为主的齁，靠天吃饭的，所以那个整个地方呢都经历到几年最严重的旱灾，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这个社区呢是特别的困苦跟艰难。那他们的生活完全是靠土地能够种出谷物，谷物能够养那些牛群、哦、牲畜。那这个 Charles Finley 呢做牧师的，他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呢，他有一天那个星期天的主日是非常热的一个主日呢，他就决定呢到教会呢向神祷告求下雨。当天呢 Charles Finley 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就像牧师来到教会就上了讲台，在敬拜之前呢，他就开口就向神祷告，这个是他的祷告词啊，翻成中文的。他说，主啊，我们不是要吩咐你应该如何的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不是我们来向你下命令啊，可是你是我们的天父，你要你的儿女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现在就带着一颗渴求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 我们向你祷告，要求雨，因为我们的农作物都快要死光了，我们不能喂养我们的牛群。主啊，我们向你求雨，我们现在就要。他英文是说 Lord, we ask you for rain, and we ask for it now. 我们现在就要，不是明天哦，后天，我现在就要。结果呢，这个 Charles Finley 呢，就大胆的向神祷告求雨呢，他就开始正常的讲道啊、礼拜。结果在当天主日他们来教会的时候呢，天空中呢一片云的影子都没有哈，几个礼拜都是这样子。就他祷告之完之后，就开始祷，就是敬拜啦，讲信息。这故事告诉我们，当他的信息讲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听见远远的地方有打雷的声音。当他的信息讲完的时候呢，滴滴雨水就打在了礼拜堂的屋顶，接着就越来越多滴的雨水就打下来。没有多久，整个屋子都被雨水打在屋顶还有流下来的声音呢所充满。可是当眼泪水呢从每一个敬拜者的面颊上流下来的时候呢， Charles Finley 呢就带领全体会众呢唱诗向神献上感恩。所以全体会众唱诗的时候呢，脸上都是流着泪水。最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当他们早上进到教会的时候，发现呢，因为今天牧师没有做这件事情哦，发现呢，在礼拜堂的最前面呢，摆了一把 Charles Finley 的雨伞，他把雨伞都先带来了，所以有一个人就是为这个整个真实的故事哈、做了一个结论，这结论是就是整个这过程的高峰哈、他的结论是这样子。向神祷告求雨是一回事，带着你的雨伞来又是一回事。我们向神祷告啊，有就有，没就没有，说说嘛，对不对？愿你的旨意成全，一回事嘛。你带着雨伞来是一回事，他厉害啊，我现在就要，我雨伞要用得着的啊，我雨伞用不着，我带来干什么？他的信心的眼睛，百里外的没有乌云，他都看得到的。他看得到的，他的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个永恒的神垂听他的祷告。英文是说 ，It is one thing to pray for rain, it is quite another.To bring your umbrella. 向神祷告求雨是一回事，带着你的雨伞来又是一回事。所以你我在困境当中，他是很好的牧师，他所牧养的教会还是会有干旱啊。哦，不是说很好，大家都不会有干旱哦，就是风调雨顺，还是有干旱，还很多年的干旱还是有，他们的生活还是会遇到困难。可是呢，当神感动他，打开他信心的眼睛的时候呢，他就对所盼望的事情就得着了确据。他对那个没有看见的事情呢，就看见了。所以同样的，这个诗人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尽别人的藐视，受尽别人讥诮的时候呢，如我们信心的眼睛就看到神的宝座，神是审判的神，我们看到神的手还在施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困苦当中还不断的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你我都一定会遇到困难，可耶稣说你们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他是那位施恩的神，他是那位在宝座上的神，他的手是大有能力的。那我们就不得不来到神面前，就打开我们的眼睛，来仰望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这么美好的救恩，你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天国的儿女。神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会有困难，会有苦难，可是我们深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胜了这邪恶的世界，胜过所有人的罪，不论是今生的是未来的。我们也相信神你今天坐在宝座上，不论是世界上有怎么样的灾难，神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用施恩的手常常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神你在背后扶持。最重要的神啊，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不断地牵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提醒我们，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回去后的思想，在我们人生旅途中，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远离神呢，还是我们的困难逼得我们来更亲近你？因为神你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使那些爱你的人得着益处，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也为我们弟兄姐妹中，不论在身体、在灵命上、在工作上、在种种生活环境上、在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有困难的，我们都来向神祈求，求神你来帮助，求神你来引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满，更加的美好，将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